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中共炸弹威胁神韵演出，议员谴责，世上竟然有这样好的宝书，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
明慧编辑部通知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助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 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513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中共炸弹威胁神韵演出，议员谴责。2025年2月20日，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首场演出遭遇炸弹威胁，剧场被迫进行疏散。美国德州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和北卡罗来纳州前国会众议员麦迪逊·考索恩发文谴责中共的威胁恐吓，并强调中共的破坏活动不会得逞。美国德州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2月21号发文说，中共一直无耻地向全球神韵演出剧场发出炸弹威胁，昨天在肯尼迪中心发出的毫无根据的炸弹威胁是又一次恐吓企图，中共的破坏活动不会得逞，神韵将继续展示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正宗中国文化。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前国会众议员麦迪逊·考索恩2月22号发文说，中共正在加大力度攻击神韵等美国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面临对自由的威胁，美国人民不会退缩。2月20号晚的演出是神韵艺术团今年在肯尼迪中心进行的12场演出中的第一场。当天上午，华盛顿特区警方接到电话，称肯尼迪中心有炸弹，警方迅速调查，没有发现炸弹，下午2点排除了威胁，演出在晚上如期举办。2月21号，神韵艺术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肯尼迪艺术中心炸弹威胁事件。神韵主持人林礼善呼吁美国政府彻底调查此事，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林礼善在声明中表示，过去三个月内，他们收到了50次类似的威胁。过去几周，神韵全球巡演期间，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和伯克利市、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市、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和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的剧院，以及神韵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波兰演出的剧院都受到了类似的威胁。这些威胁通常用中文发出，与此同时，中共正在加大力度，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神韵和法轮功。在神韵国际巡演受到有组织的炸弹恐吓之前，神韵艺术团来自中国的一些演员已经在遭受中共威胁。福克斯视频报道引述神韵主持林礼善的话说，以前我们是个人受到中共的威胁，因为神韵演员和家人，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家人受到骚扰，有的受到关押，这些事一直在发生着，他们一直在为中国的家人安危担心。
接下来请听明慧文章，世上竟然有这样好的宝书，首尔新学员参加九天学习班的修炼体会，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为帮助人们修炼法轮功，每月都举办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每期连续举办九天，分为上午班和晚间班，且免费义务交工，男女老少均可参加。2025年1月15日，刚刚结束了法轮大法九天班的新学员们分享了各自的入门经历以及修炼过程中的收获。第一部分，身心重获健康。今年60多岁的朝鲜族李女士2025年1月4日参加了韩国天梯书店举办的纪念转法轮发行30周年读书会之后，报名参加了此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 李女士是在同一社区的朋友介绍下开始走入法轮功修炼的。她回忆道，当时我身体有病，朋友就建议我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我试着念了念，没想到真的感到心情舒畅，身体非常舒服。我就问朋友，法轮功有没有书可以阅读？朋友就告知在韩国天梯书店会举办纪念转法轮发行30周年的读书会，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了。九天学习班结束后，李女士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之前患有唾液腺炎、鼻炎和糖尿病等疾病，身体一直比较虚弱，所以常常在早上10点之前起不了床。参加九天学习班期间，她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身体不但不觉得累，反而感觉充满了活力。同时，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李女士读完了整本转法轮，身心感觉特别好。李女士谈到，其实自己在中国时就听说过法轮功很好，而且自己身边就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后健康得到了改善。但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她听说许多无辜的邻居被抓，心中十分恐惧。之后2001年中共当局又制造了天安门自焚假新闻，并持续在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误导中国百姓仇恨法轮功。他当时看后也相信了造假宣传，从而没有走入法轮功修炼。李女士说道，但是来到韩国后，我看到我朋友修炼法轮功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也正因为这位朋友，我才开始修炼法轮功，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祥和。第二部分，虽老志坚，要尽全力修到底。今年88岁的朴君谢先生在2-3年前就看过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并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他之前拨打了传单上的电话，借阅了法轮功的相关书籍，并跟着学习了练功动作。因为他想更深入了解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所以参加了此次九天学习班。朴君谢分享道，我今年已经88岁了，虽然年纪很大了，似乎有些晚了，但我还是想修炼法轮功。刚开始读转法轮时我不太理解，但后来再读时慢慢的内心有所感触。现在我越读转法轮，就越觉得自己必须得修炼法轮功，抱着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要尽全力一修到底的想法，我来到了九天学习班。朴先生还表示，每次读转法轮时都会按照法对照自己，努力放下执着，内心得到了更多的平静。第三部分，找回初心。今年75岁的赵成岩先生10年前通过邻居接触到了法轮功，但是当时由于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照片，让赵先生误以为法轮功不好。然而在阅读转法轮之后，他对法轮功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赵先生说，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很震撼，天哪，世上竟然有这样好的书，我一直想知道答案，居然全都在这本书里。我之前读过那么多宗教书籍和修养心性的书，但所有的内容都加在一起，也根本无法与这一本转法轮相比，所以我当即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读了转法轮后，赵先生就彻底戒酒了。这个变化让曾经每天至少喝3瓶烧酒的他都觉得无比神奇。他接着说，戒酒后我变了一些血，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没有问题。后来看完转法轮后，我才知道那是大法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在参加九天学习班之前，赵先生就因臀部长了脓肿，坐着很不舒服。正在考虑是否去做手术时，参加了此次学习班。 但是第三天他就感觉脓肿开始缩小，等到学习班快结束时，脓肿竟完全消失了。赵先生说，我有个首尔大学毕业的朋友，几年前我把转法轮借给了他，让他读一读。那位朋友读过之后说，这本书的作者居然对各个领域都了如指掌。一个人可能在某个领域是专家，但能把所有领域融会贯通，世上居然有这样的人，真的太了不起了。赵先生表示，自己想重新找回十年前的初心，并且自己对转法轮里提到的做坏事会产生业力非常认同，就像对自己说一样。他还说，今年打算尝试阅读中文版的转法轮。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月10号至16号，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欧美澳11个城市同步上演了34场演出，精彩纷呈。当大幕拉开，恢宏的天国世界祥云缭绕，璀璨绚丽，创世主率众神下世开创新纪元的场景唤醒了众多观众内心深处的记忆。演出期间，观众热情高涨，屡次打破西方剧场惯例，为精彩演出报以热烈掌声与欢呼声。演员谢幕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欢呼声回荡不止，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2月1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美国密苏里州第三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又称春田市。当晚的演出满场。演出前，密苏里州州长麦克基霍代表密州600万公民发来贺信。州长写道，今晚的演出将带领观众进入我们可见世界之外的领域，打开通往一个充满迷人美丽和智慧启迪的文明之门。斯普林菲尔德市长肯·麦克鲁尔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宣布2月11日为神韵艺术团日。
2月10号，在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为波多黎各观众带来本演出季最后一场演出之前，波多黎各众议院议员艾迪·查布尼尔·奇尼在波多黎各国会大厦向神韵艺术团代表以及波多黎各法轮大法协会代表颁发褒奖，感谢神韵莅临波多黎各带来文化艺术盛宴。
欧洲议会议员迈克尔·加勒2月9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观赏了神韵演出，对演出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深感共鸣。他说，许多文化中都会建立这种联系，每个人都会问，这一切从何而来？许多文化中视其为神的启示，这里呈现得非常好。他还说，有很多基本价值观，善良，人们应该互相尊重，说真话而不说谎等等。演出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当然也有特别的话题，就是展现了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迫害，对观众的接受程度来说恰到好处。
2月14号晚，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法会议员安·玛丽·赫尔曼斯在墨尔本会展中心普莱纳瑞剧院观看了神韵环球艺术团今年在澳洲的首场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说，演出真的是太壮观了，美不胜收，大胆无畏，万分精彩，我认为这是我所看过的一些最令人惊叹的舞蹈和用舞蹈讲述的故事。赫尔曼斯议员还说，演出中关于文化、勇气和历史的故事令人惊叹，演出用最华美的服装、最美丽的舞台场景优美地讲述了这些故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演出感人至深，中国传统文化太美了，演员们训练有素，才华横溢，我对此满怀敬意。演出真的太美了，真正地展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多彩与辉煌，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2月15日举行了总统日游行，庆祝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诞辰293周年。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当地的总统日游行，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 荣获成人军乐队类第一名。庆祝活动委员会主席苏·约翰逊女士在游行结束后向法轮功学员致谢，她说，我无法表达出我们对你们前来参加今年的乔治·华盛顿生日游行感到多么高兴。尽管天气阴沉，你们的游行队伍仍展现了伟大的精神，成为当天的明星表演之一。
位于澳大利亚维州首府墨尔本东南的大丹德农市，2月22号在亚裔聚居的南斯普林维尔区博登公园举行了中国新年的庆典活动，法轮大法学员的腰鼓队应邀参加，向社区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福音，受到民众欢迎。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阮静海非常推崇法轮功学员所遵循的真善人理念，他表示，我认为法轮功学员所遵循的标准既合理又有益，如果你遵循这些理念修炼，你将成为更好的人，身心都会因此受益。市长吉姆·梅梅蒂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前驻足，并和学员交谈，他对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理念表示认同，并表示善良与包容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市长认为，法轮功学员为倡导信仰自由和反迫害所付出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他说，真理始终是澳洲乃至整个世界所尊重的，当真相被揭示出来时，我们应当倾听并连结起来，接受并尊重真相。
来自澳洲昆士兰州东南部的法轮功学员2月14日至16日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布里斯班身心灵节，展示了法轮功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纯正祥和的能量场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民众，他们在学练法轮功和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后赞不绝口。凯莉在身心灵节上买了一本法轮功，当天晚上他就开始阅读，并来到了节日上学员向他推荐的附近练功点。他坐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看着学员们演示五套功法。凯莉热情地说，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第二天早上他就开始参与学功了。
台湾新北市树林2月15号晚上举行2025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灯会绕境祈福活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腰鼓队与仙女队受邀参加，赢得观众的掌声与喝彩。许多民众携家带眷站在道路两旁观赏，气氛热络。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颂宝、凯旋等乐曲，气势磅礴，乐声嘹亮。雷老师带着学生欣赏游行，看到天国乐团演奏时，他表示很震撼，第一次看到游行有这么大型的乐器，同一种乐器还有好多把，很壮观。听到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雷老师很赞同，他表示台湾社会需要真善人，这样社会能祥和，国家会进步。
印度法轮功学员1月28日至2月9日参加了第48届国际加尔各答书展，介绍了法轮大法著作，演示和免费教授了功法，并分发了真相资料。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非贸易类书展，也是亚洲最大、观展人数最多的书展。法轮大法展位始终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许多人对法轮大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那些在网上了解过迫害情况的人也纷纷表达了对因信仰而遭到中共迫害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支持。艾蒙是一名辅导班教师，他带着约30名学生来到法轮大法展位，与学员交谈后深信法轮大法正是他的学生们所需要的。他说，如果学生们能理解真善忍的意义，他们的人生将会改变。学生们纷纷尝试学习法轮大法的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离开前，艾蒙邀请学员们到他的辅导班教授功法。他的辅导班有100多名学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尹福英，女，70岁，江瑞华，女，71岁，吕淑珍，李文华，女，61岁， 夏桂花，女，65岁，徐敏，郭忠新，2023年6月4号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现在得知他们已经被非法判刑。尹福英9年，江瑞华3年，吕淑珍3年，李文华4年，夏桂花2年，徐敏1年半，郭忠新1年4个月。这些修炼人的家属多数都没有收到法院已宣判的判决通知书，家属们可能还不知道家人已被冤判送入监狱。2023年6月4号，吉林市610和吉林市国保大队及吉林市各区派出所警察有预谋有计划的跨区按名单绑架了30多位法轮功学员。
辽宁锦州市六旬法轮功学员娄梦娣，2024年4月15日下午在辽宁工业大学附近的小区学法期间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遭锦州市公检法暗箱构陷。近日得知娄梦娣被锦州临海法院枉判3年半，于2024年9月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杨江威先生因在一个电线杆上贴了张真善人好的不干胶，于2024年4月19号被绥中县公安局高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后两次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2025年2月中旬获悉，杨江威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零2个月。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杨江威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3次被非法劳教长达7年半，2008年又被非法判重刑10年，辗转在4个监狱被关押迫害。
湖南怀化市3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吴芳明60岁、尹秋阳75岁、江长先59岁。2025年2月13日被芷江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3年半、3年。三人均表示要上诉。吴芳明因在邮局门口邮寄信件被国保警察跟踪，于2023年9月28日被河西派出所警察及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怀化市看守所。尹秋阳2023年10月16日左右刚出家门就被迎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怀化市看守所。江长先2023年10月15日早上8点多钟因送人一本真相挂历，在路上被警察绑架，之后被抄家。三人被怀化鹤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芷江县检察院非法起诉，2024年12月16、17日被芷江县法院非法庭审。
湖南岳阳市76岁的老太太蔡桂娇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痊愈，为了让人明白真相，2024年10月底在菜市场发放真相台历，被城管人员劫持，她被岳阳市国保警察非法关押构陷，现得知她被非法判刑7个月，这是蔡桂娇老人第3次被非法判刑。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法轮功学员左洪涛与未练功的妻子崔秋荣2017年6月9日被山海关公安分局刑侦科傅勇伙同国保大队及南关派出所等10几个警察绑架关押构陷，左洪涛被非法判刑13年，崔秋荣被枉判1年多。近期左洪涛已经于2024年8月6日在保定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监狱方强行火化，家属没能近身查看亲人遗体。
北京法轮功学员赵延华2023年10月12号下午5点在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被北京朝阳区呼家楼派出所绑架非法搜查，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近期获悉他被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冤判3年，送到北京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这是赵延华第2次被非法判刑，他2020年9月被北京顺义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000元。
广东湛江市法轮功学员陈飞金男约70岁，中海油湛江分公司退休职工，2023年2月在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农村老家遭绑架抄家，被关押到湛江麻章看守所近1年，2024年2月遭构陷枉判3年，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四会监狱。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红山镇谢庄村法轮功学员王玉玲女士2022年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山东女子监狱，王玉玲遭到残酷折磨，包括被强行灌不明药物，导致她出狱后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于2024年10月7号含冤离世，终年74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中坚信大法，闯过一关又一关，四川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3日。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5岁，在师尊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这里我回顾一下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与同修交流。一、得法的喜悦。我出生于四川农村，自幼家境贫寒，没有读过几年书，没啥文化。我结婚之后生育了四个子女，每天忙于生计，忙碌着养育四个孩子。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大跃进，老百姓过得很苦，饿死了很多人。农村里的农民缺粮少吃的，生活非常困难拮据，还要干繁重的劳动，我的身体也被折腾坏了。当时我经常生病，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于是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我每天都昏昏沉沉，头昏头痛，睡不好吃不好，就这样折腾我很多年。为了治病，我就四处寻医问药，还到处打听各种偏方，也都不见效。后来我听人介绍，去庙里烧香拜佛可以治病，于是我又走进佛教中，经常去庙里上香拜佛，结果没有治好病，反而病情更严重了。因此我内心就更焦虑了。有一天，我的一位好朋友来看我，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法，我就问他是什么功法，他告诉我是法轮功。当时我在心里犹豫，没听说过法轮功，我就问他是否有书，他告诉我有书，我就向他借书来看看。过几天，他果然就把一本漂亮的书给我拿过来，他还告诉我，书是他借来的，只能借给我看一周，就得还给他。我没啥文化，拿到书，心里就有些犯愁，这么厚的一本书，怎么能读完呢？我家的先生文化水平比较高，我就回家跟他商量，我说这本书很好，但是借来的，要一周内看完，你抓紧看，不让你做家务，我来做家务。先生一周内果然就把书看完了，他告诉我，这本书写得很好，书的作者很了不起，层次很高。当时我还没有宝书转法轮，一周后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把书还给朋友，我就请他帮我也买一本转法轮。十几天之后，我就拿到崭新的书，内心无比喜悦，就如饥似渴地认真读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让先生教我。于是我把以前在佛教里认识的朋友都叫来，让他们到我家里来学法，先生也把一些朋友请来，让他们也来我家一起学法练功。 我家就成了当地的学法点。我们每天上午出去弘法，下午就在家里放录像。有文化的人就读书，没文化的人就听法，就看录像。我们就这样坚持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我的一身病痛就不翼而飞了，真的无病一身轻，心情非常愉快。在这里，我深深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二，走上天安门证实大法。到1999年7月20日，我们正在家里学法，有几个人到我家里来查看，这些人有公安警察，也有街道办工作人员，他们在我家里转了一圈，并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他们就走了。第三天，他们又来我家，把我抓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两天，并把我家也给抄了。我就是一位农村妇女，平时老实本分，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现在却被警察非法关押。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内心的压力非常大，感觉邪恶就像铺天盖地而来，就好像天塌了一样。家里人、子女也为我的安全担心，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小县城的同修并不多，但走出来去天安门证实大法的同修比较多，大概有二三十人。我们都是四五个人一批，一批一批地冲破重重阻力，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到天安门去证实大法。当时县政府的领导为了阻止我们去北京上访，每个大法弟子的家附近都有人蹲坑看守，县城的所有车站、汽车站、火车站都派人看守。走出来的同修有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孩子才一两岁的年轻妈妈。有些人虽历经邪恶迫害，多次走出来去天安门证实大法。我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也没有出过远门，但是也要去北京为师父讨回公道。2000年5月，我们四位同修结伴而行，是第二批走出来的，冲破家庭的羁绊，历经重重磨难，来到北京天安门上访。当时我们提前买好车票，约好时间，为了躲开邪恶的阻拦，我们分散开，去周边的县城车站上车，在火车上会合。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到了北京。在车站遇到一位拉三轮车的大哥，他把我们拉到很远的地方，并给我们找好旅馆，才收了我们五元钱。第二天在旅馆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我们来到天安门，在地下通道遇到两位来自石家庄的女教师，他们告诉我们，当地为了阻止他们进京上访，把小区的门都锁上了，小区的常人就不愿意，就去闹，保安只好把小区的门打开，他们就趁机走出来了。到了天安门，我们就被警察暴力抓捕了，被非法送到接待站关起来。当时有一名警察的妻子生病了，听说我们四人中有一位老医生，他就找老医生来说明情况，老医生让他找来笔和纸，给他开了药方，并告诉他怎么吃药。我们还没离开那里，他的病就好了。过了几天，县城和乡镇领导来接我们回老家，镇长看到我们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我天天都守在火车站，天天盯着看，你们是怎么坐上火车的？他还让我们把钱交出来，我们说没有带钱，他们就更加凶狠地对我们。其实为了躲避搜身， 我们提前把钱都藏好了。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就被直接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警察让我们做苦工，他们进了很多黄麻，让我们打成麻绳，他们就拿去卖钱。警察还找我们的家人，逼着他们交钱，并欺骗家人，说交了钱就放我们回家。有的人交了1000，也没有放回家，还是被非法关押了1个多月。我们回家后，他们还经常找上门来骚扰抄家，并给我们办洗脑班，并要求我们每天签到2次，早晚各1次。有一天，他们又来我家骚扰，并问我还练不练功。我告诉他，我原来一身病痛，吃药打针也不管用，我现在练法轮功练好了，我不吃饭也要坚持练功。就这一句话，他们就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对我进行各种酷刑折磨，并让我们干活做劳工。2001年快过年时，腊月23，警察们又把我们全县的大法弟子无理由的全部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大年初一，看守所的警察把电视全部打开，让我们看污蔑大法的电视节目《天安门自焚》。他们还在农村集市播放自焚录像，散播谎言，毒害世人。迫害的气氛非常紧张，乌烟瘴气。我先生个性比较要强，受不了这种高压的政治迫害，突发脑梗去世了。3，女婿被非法判刑。2001年10月份，我女儿女婿在当地做小生意，我给他们做饭，照顾2个孩子上学。当时他们家里就是本地的一个资料点，刚开始做资料，我们还不太注意安全问题。有一天，公安警察和街道办人员又来我家骚扰，不断盘问我大概30分钟，并让我把2个孩子带好。第二天，我去给他们送饭，却找不到人，我就想可能出事了，就跑到看守所去找人。果然，女儿女婿都被绑架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看窗户，一个窗户边吊着一个人。我问警察要什么东西，他们说要给女儿女婿送铺盖，送钱。2002年夏天，天降暴雨，把看守所淹没了，没办法关押人了，只好把被绑架的人都转移到邻县看守所。我每个月给女婿送200元生活费，我就跟同修大姐约好时间一起去看望。我们把做好的资料、真相光盘、小册子一起带上，就沿途给各个大队逐一发资料，并一起去投真相信。遇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我们把带来的资料都发完后，同修就回家了。我就坐车去邻县看守所给女婿送生活费。有一次我去看守所，遇到经常绑架我的警察，他认识我，我也对他很熟悉。他指着我对邻县的警察说，他是老法轮，被关的那个是小法轮。我就回答他，我家的法轮很多，遍天下。说完我就笑了，他们也跟着开心地笑了。女婿被非法判刑5年，最后被送到德阳监狱非法关押。4，正念闯过病业关。2024年，我忙于做事，对发正念不够重视，有时错过了发正念的时间，有时发正念心里也静不下来，致使自己的空间场没能及时清理干净，各种执着观念没有及时清除，有时错过了一些讲真相的机会。2024年，我84岁，摔倒了2次， 第一次把脸摔了，但没有出血，只是摔出了一个包。第二天，眼睛有些淤血青紫。我没有告诉儿子媳妇，就静下心来，坚持学法练功，过几天就好了。师父保护我闯过这一关。四个月后，我又摔了一次，摔得更严重。我在集市上买东西，有个女人拉着车子，不小心把我撞倒在地。我躺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她也吓到了。但是我心里很明白，就在心里求师父，求师父保护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我在地上躺了很久，也有很多人想拉我起来，最后有个男子力气比较大，把我拉起来了。撞我的那位妇女有40多岁，也很害怕，一直给我说好话。我没有讹他，没有向他要钱，更没有让他把我送医院。我就给他讲真相，给他做了三退，并让他走了。他非常感激我，我就让他感激师父。但是回家后，到了晚上，我的脚就肿得很严重。我没有告诉儿子媳妇，也没有告诉女儿女婿，就天天坚持学法，身体就渐渐好转了。如果我把摔倒的情况告诉给儿女，他们肯定会把我送到医院。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让我平稳闯过这一关。我在20多年修炼历程中，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我在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精进，坚持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要持之以恒地做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大陆大法弟子请立即停止在大陆自媒体的行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日。近来发现大陆自媒体网络上有利用视频讲真相的内容，想提醒同修们注意了。一是现在的手机都是实名的，这么做就等于将我们的个人信息完全暴露给邪恶，这是极其不理智的，有重大安全隐患。为什么明慧网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卸载微信软件，并非没有道理，而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修炼。迫害没有完全结束，不可抱有侥幸心理。二是把同修也暴露了，有的同修在这种讲真相的视频下点赞留言，就等于把同修也暴露了。有的同修在下面留言直接引用师父的讲法，却不注明是师父的讲法，这是道法行为，会被钻空子的，另外也是乱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谁也不能把我的讲法放在网上，谁放了谁拿下去，你在犯罪，你在玷污大法。师父的讲法在明慧网和大法网站上有，其他网站没有师父授权，不可以把师父的讲法随便放在网上。另外还有的人用师父红银到红银六中的讲法换几个字，变成自己视频的内容，也涉及到乱法行为。还有的人直接用师父的法当成自己网络账号的网名，有的直接把海外的音乐音频以及语音拿过来用，还有的弘扬神韵，有的留言说自己不精进如何如何，
还有的在视频上留言说感恩师父。如果是真修大法弟子，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自己的时间，这和修炼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制作这些视频和发短视频以及转发的同修们，也许你们出于救人的目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么做会不会在大法弟子中起到干扰作用，浪费大法弟子时间，暴露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吗？如果不是学员，那就是在养账号钓鱼。网络是个群魔乱舞的地方，学员混在里面消磨时间，自以为集体学法，自以为讲真相，结果呢，自欺欺人，给坏人市场而已。三是，这种视频根本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既不能堂堂正正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能直接在网络上直接讲三退，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也无法打破地狱之间的间隔。如果有人问起，直接在自己实名的手机上面讲大法真相，是不是不理智的行为？而且视频大多是正法修炼的内涵，常人是不是能看得懂呢？看不懂，我们又不能直接讲真相，制作和发这些视频有什么意义？那些转发和点赞留言的大多是同修，在大法弟子中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同修之间互相关注，互相点赞，在现阶段，海内外邪恶污蔑师父，破坏大法，干扰救人的形式下，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干扰？而且那些点赞和留言的，都有坏人，甚至是专门干这些事的坏人干的，是陷阱，你在往里跳，还自我得意。四，是还有在大陆自媒体中传播传统文化的。有的同修说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人类在往回走，但是同修要明白，这是师父正法正到这一步的，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世人明真相，使世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不是在人中传播传统文化，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正法修炼时期，我们何让人类回归传统文化不挨边？我们在讲真相时讲到传统文化，那是为了讲真相救人为基点的，而不是为了传播文化。所以不要偏离了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不管正法进程到了哪一步，都得按着师父要求的做。师父也在法中讲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正法时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到了法正人间时，师父会亲自做。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要自己想当然的，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前些年，中国大陆因为传播传统文化而开办学校，结果很多同修被邪恶迫害，损失惨重。不要在最后的关头干蠢事，把心思放在三件事上才是正道。所有制作视频的同修，不要再做这样的视频给同修了。所有发这种视频和转发过或者点赞留言的同修们，全部删除视频，别被邪恶钻空子，别拿没出事当借口，别在同修间造成波动，别再暴露自己和同修们给邪恶，别存有什么侥幸心理，别不当回事，真的是牵扯的面太大了。如果有任何一个同修因为这件事被干扰迫害，都是因为你，你怎么办？同修怎么办？话说的确实重了点，看到同修们我行我素，确实有些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才成文。希望同修们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不被干扰。层次有限， 有说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常人观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6日。最近学法中悟到常人观念，尤其是常年学习科学中形成的观念，不仅对人得法是障碍，对修炼人来讲，如果不注意破除，也会对修炼提高、助世救人起到阻碍作用。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是说每个人的思想在常人社会中都会在后天形成许许多多观念，接受常人社会假现实的知识，使你迷在这里迷得更深，在你思想中形成了各种观念和各种固定的思想，都是阻碍着你得法的因素。你脑子产生的疑问，是不是用你在常人现实中所认识到的东西衡量法造成的呢？才出现的疑问呢？肯定是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用常人的知识、常人的思想所形成的观念来衡量法，常人不就是最低的层次吗？常人不就是在迷中吗？他能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宇宙的真理相比呢？都不能。回想起我在1996年就接触到大法了，却犹豫不决，直到1998年初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观念对宇宙有一套想法，自以为宇宙真相、宇宙真理不会这么简单。这是我在后天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人的观念。大学期间，我就很喜欢阅读特异功能方面的书籍，到美国留学后又开始看了很多西方的轮回、新时代方面的书，以及道家命理学。喜欢追求知识，喜欢复杂，喜欢高深。初接触大法时，我在用常人的观念、科学的逻辑来推理、衡量法，阻碍了我得法。得法初期与一些同修比，虽然我没有特殊的在另外空间或天目的经历，但仅仅身体上的一点感受，如法轮在腹部的旋转，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时头上好像有水在滴，天目里万字符的旋转等等，都让我震惊不已，让我在十几年的科学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完全崩塌。啊，原来这些都是真的。1999年720迫害刚开始的时候，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所有大法弟子都经历过这样的心灵拷问，大法是不是真的？所幸的是，当时的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已经有一年多了，常人的观念在大法中修炼的亲身经历面前不堪一击。当时我与当地同修频繁地来回开车去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参与聚会活动，呼吁停止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几乎每次在车上都能听到另外空间传来的大法的练功音乐。有一次在半睡半醒中，我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大道在空中，师父以这些神奇的现象鼓励着我，这些亲身经历也不断在破除我的常人观念。不久前在美国出现的海外某个媒体和背后邪党的因素对神运甚至对师父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还有那些被邪党利用的自媒体等人的攻击，听说个别学员觉得要两边都看看，自己来做判断。所谓的自己判断，无非是用常人中形成的那些观念和知识来判断。人的观念能来衡量大法吗？这两天在学习师父在1999年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特别注意到师父针对当时坐在下面听法的海外的高学历学员，多次讲到科学和破除科学观念。重温师父这段讲法，也让我对此有更深的体会。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就像为什么人能够在后天形成观念呢？而这观念反过来又能主宰人呢？如果你要不去掉它，这一生中它就成为你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主宰你的一部分。就是说，外星人强加给地球人的这一套文化、 在你的思想中完全形成了一套生活与认识物质世界的方式，已经就是这样。那么他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发展成这样一个身体。师父还说，他们想借用人的身体和人的思想来把外星人的智慧留下来，就是这件事情也是在最低层次上给我正法渡人制造的一个麻烦，一个难度。所以他们做的一切想要为这件事情好，实际上都在起阻碍作用。但是它对人类最大的破坏是对人得法起到的阻碍，特别是这个科学表现出来的不相信神和否定传统的真正人的思想与行为，这些事情对人得法都是阻碍。师父在这里讲的他们，就是宇宙中的旧势力，让我们不信神正是旧势力的安排。努力破除科学带来的无神论和常人观念，也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修炼的后期经历了很大的磨难，回过头来发现走过磨难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个不断破除科学观念、无神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坚定对大法的信念的过程。在过关时，科学观念会不自觉地浮上来，认为常人的手段是个因果关系，有时会想从人的这方面着手去解决问题，这恰恰是被科学障碍住了，被所谓的反映到这个表面空间的现象迷惑住了。只有靠坚信大法，从法上去思考，才能真正走过磨难。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